Welcome to Gospel Church.
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如果没有得到安德烈的教导，我们会在哪里呢？这真的给了我很多启示，他使我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我非常感谢他顺从了神放在他生命中的呼召。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欢迎收看星期二的福音真理栏目。但本周我要讲一些我从未听到别人讲过的内容。让我回顾一下，所有权柄都是出于神，这一点我已经证实了。但是当神造人时，他说出话语，并且他被他的话语所约束。神绝不能说谎，希伯来书第十八章，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诗篇八十九章三十四节说，他必不背弃他的约，也不改变他口中说出的。诗篇一百三十八章二节，他使他的话显为大，超乎他的名声等等许多经文。当神说出话语，就会有约束力。他告诉亚当和夏娃，你们拥有这地的统治权。他使他们成为神，不是大写的 God 的神，而是小写的 God 的，也就是地球上的绝对统治者。所以他被他所说的话语而约束，因此当他把权柄赐给亚当和夏娃时，就意味着他不再直接掌控了，他只能借着人在这个世界上发挥作用。因为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说，神是个灵，他并不是物质的存在，他将这地的统治权和权柄交给了人，而把事情搞砸的是我们。要是神直接降临并说暂停结束重来一次，那就是不公正的，或是说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那么他就食言了，他不能说谎，他不能那样做。所以现今我们看到世界的整个混乱局面，都是因为我们把权柄交给了魔鬼。在上周我打好了这个基础，昨天我开始确立另一个基础，路西法的全能并非是从神获得的。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若你认为你在与一个高于你的存在征战，有更高等的能力和权柄，那么这是很可怕的。教会乐意赋予撒旦一切的能力和权柄，因为这让他们的无能有了正当理由。人们会说，你不明白，是魔鬼让我这么做的。也有人到我跟前把荣耀给魔鬼，赋予他更多不相称的权能。你知道吗？连加拉大的那个鬼都俯伏在耶稣的面前。这个人身上有很多鬼，一个军团的鬼。如果按照罗马军团来算的话，有六千个鬼。然而他却跑过去俯伏在耶稣脚前。他也许没有能力靠着自己得自由，但我保证那些鬼不是在敬拜耶稣。即使这个人被六千个鬼附身，他也仍然可以来俯伏在耶稣脚前。要是你坐在那儿，魔鬼在掌控一切，我就是戒不掉这个习惯。这是个谎言，没有你的同意与合作，他不能做这些事。所以我要做的就是说明撒旦的全能是从何而来，他并没有以高等天使的存在来敌对亚当和夏娃。根据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他曾在伊甸园中，这些是我昨天读到过的经文，描述了他之前无罪的状态，那时的他还在园中，是完全的。他是要服侍亚当和夏娃，不是敌对他们。我还强调说，若我明知外面有会伤害他们的狼或熊，还把孩子们送到外面玩，那我就是不负责任的。神把亚当和夏娃安置在伊甸园，并不是为了试探他们，那是不负责任的。撒旦在那里是为了要服侍他们。希伯来书一章四节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让我再拿出另一段描述撒旦的经文，出自以赛亚书第十四章。以赛亚书十四章四节说，你必提这诗歌论巴比伦王说，欺压人的何竟熄灭，强暴的何竟止息。 耶和华折断了恶人的杖，辖制了人的规，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在怒气中辖制列国，行逼迫无人阻止的。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这并不是在说那个实际的人，而是在谈论他身上的邪恶势力。在讲以西结书第28章时，我说得很清楚，圣经甚至称他为基路伯。圣经说他曾在伊甸园里，还是在无罪的状态中。接着，如果你直接跳到第12节，圣经称他为路西法。这是在谈论路西法，一个天使，并不是实际上的那个国王。这是只记着他运作的邪恶势力。接着第7节说，现在全地得安息，享平静，人杰发声欢呼，松树和黎巴嫩的香柏树都因你欢乐，说自从你扑倒，再无人上来砍伐我们。第9节说，你下到阴间，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又因你惊动在世曾为首领的阴魂，并使那曾为列国君王的都离位站起，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吗？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你的威势和你琴瑟的声音都下到阴间，你下铺的是虫，上盖的是蛆。早晨之子路西法，这里用路西法一词来指代这个生物。早晨之子路西法，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这一段是在讲路西法以及他犯下的罪过，也能让你看到他的想法。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你知道吗？撒旦的罪孽并非是说他憎恨神，讨厌神的一切，而是他嫉妒神，他想要变得像神那样。如果你把这些与我昨天引用的以西结书第28章结合起来看的话，圣经谈到说他里边有鼓和笛，他是一个音乐般的存在。很明显，他受造是为了把一切的敬拜和荣耀归给神。可是他很嫉妒，他希望那些都归于他自己。所以说，他的过犯并非是出于对神的厌恶，从而背叛神与敌对神。他想要像神一样坐在北方的极处，希望人敬拜他。你知道，这就是为何我相信赞美和敬拜是对付魔鬼的强有力武器。有大卫弹琴邪灵就离开的例子，以及以利亚召唤弹琴的人来，神的恩膏就临到他。在《使徒行传》第16章，当保罗和希拉开始在午夜赞美神，发生了一场地震，人们得自由释放了。所有的囚犯、狱卒和他们的家人都得救并痊愈了。我告诉你，赞美是对付魔鬼的强有力武器。耶稣甚至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1章中说的，他引用的是诗篇。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所以你把这些放在一起，他告诉你赞美是打破敌人力量的力量。我认为原因就是以赛亚书第14章所表明的，他嫉妒神，他想要所有的荣耀以及所有对神的赞美。所以当你赞美神，就是在揭他的伤疤，赞美是他求而不得的。并且他又是终极自负狂，他无法忍受你对神的赞美。因此，当你赞美神，撒旦就会撤退，他会离开，因为他受不了。嘿，这真是太棒了。以上只是一种推测性的看法。你知道，我们刚刚过完圣诞节，我很喜欢圣诞节，我不反对圣诞节和这一切，这些都是有着一些属神的基础。但圣诞节已经在某种情况下被一个穿红色西装的胖子所利用和劫持了。 我相信圣尼古拉斯是一个真实的人，也许圣尼古拉斯也有其属神的起源。但从现在圣诞节所呈现出来的方式看，我认为这一切的幕后是撒旦，因为他不能忍受人们将荣耀赞美归于神。他无法忍受我们为着神所赐的最伟大的礼物而荣耀神。这礼物就是他的儿子成为肉身，所以他试图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如果他无法阻止你相信神，那么他想让你被困扰，稀释并淡化你对神的赞美。复活节也是一样的，在本该庆祝耶稣复活的日子，我们去谈论一只生蛋的兔子。在生理上这根本不可能。然后是万圣节，万圣节本来是祝圣日前的夜晚，在那天我们纪念所有敬虔的人们所带来的改变，因此他借鉴了这些。现在我们反而在这一天谈论女巫和精灵，结果万圣节变得比第二天的祝圣日更受欢迎，也更受关注了。这是撒旦的企图，他是一个自负狂，希望属神的一切荣耀都归于神。这就是以赛亚书第十四章所描述的，而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则描述了当他还在园中时无罪的状态。我引用这些是要说明，创世纪第三章中，当撒旦来敌对亚当与夏娃时，创世纪三章一节说是一条蛇。把这与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说的话结合起来，圣经说撒旦是说谎者，也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这里是圣经所记载的第一个谎言，因着耶稣所说的，我可以保证撒旦路西法这个天使的存在就在这条蛇所说的谎言的背后。为什么魔鬼选择了蛇而非其他强大又凶残的动物威胁亚当和夏娃？因为他没有能力强迫他们做任何事，他是受造的天使，被派到那里服侍他们，而不是敌对他们。他没有能力对抗亚当和夏娃，因此他必须带着谎言和欺骗而来。注意看他做的第一件事，创世纪三章一节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嘿，这里面有很多内容，我已经默想了它数千个小时，这里面的每个字每个词我都可以讲上很久。我来简单的概括一下，我相信他之所以先接近女人而不是先接近男人的原因是，提摩太前书二章十四节说是女人被引诱，不是亚当被引诱。亚当当时就在他身边。第六节说他摘下了那个苹果，不好意思，我是按传统说的，不是苹果，圣经并没有说是苹果，圣经说他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了他丈夫。亚当和他在一起，他全程都在看着，他全都听到了。提摩太前书二章十四节说亚当没有被欺骗，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夏娃被欺骗了。你知道我为何相信撒旦是先来到女人面前吗？有些人说是因为女人更脆弱，比男人更容易被欺骗。我认为根本不是这样的。我的想法是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中，神对亚当说不要吃那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这发生在夏娃被造之前。你可以继续读创世纪的第二章，夏娃是在这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的命令之后被造的。这意味着夏娃并没有直接从神那里得到这个命令，她是从亚当那里得知的。任何时候你从别人那儿得知的东西都有可能并不完全正确。你有没有玩过一个叫传话的游戏？从第一个人开始，他悄悄地对下一个人说一句话，这个人应该再对下一个人一字不差地重复这句话，一直这样传五六个人，我保证等传到第六个人时就不再是准确地重复了。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过程中，有些东西会丢失。我认为撒旦来找夏娃的原因是因为他得到的是第二手信息， 也就是说并不完全正确，也许亚当告诉他的不是一字不差的原话。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你不需要只是相信我说的。若你说安德烈说，那么对于你并没有任何益处。魔鬼会说，我知道耶稣，也知道安德烈，但是你是谁？你得自己去发现这些，必须要成为神对你说的话。而这正是很多人不明白的，他们依赖牧师或电视传道人等等，而你却听信他们说的话。嘿，你需要听我们讲的，还需要进入到神的话语中默想它，直到它成为神对你说的。这是神在40多年前，将近50年前教导我的。曾经的我会做过大量的笔记，我的意思是我几乎会逐字逐句的转录。之后我回头看了看我的笔记，发现其中有些是错的。我转录下来的一些内容与圣经不一致，于是我意识到别人说的任何话我都接受了，几乎是囫囵吞枣。我开始为此祷告，主记着约翰福音14:26对我说，但保惠师，就是福音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从那时起，我决定，神啊，我要敞开我的心，我会仔细听别人说的话，但我要依靠你，让它变成神对我说的。这样，出于任何肉体的、不属于你的东西，你都不会把它们带给我。这就是我的使用方式。那今天我做笔记已经将近50年了。我不反对你做笔记，我是说你必须把它个人化。你不能只接受别人说的，必须是神说的。所以我听别人说的，我会默想，直到神对我说话。一旦他对我说话，我引用的就不是别人的话。事实上，在我的生命中有一些导师，若我说出他们的名字，多数人都认识。你会认出这些人的名字，但我之所以不常提及他们的名字，正是因为我们正在谈到的这一点。我会接受他们说的，但在那之后，我会默想并为此祷告。当神对我说话，我就不再说某某人曾说，我会说神对我说。我相信这就是撒旦先来到夏娃跟前的原因，因为他得到的是第二手信息。你知道，我们大可坐在那儿责备夏娃，批评他，但是他不知道这究竟关系到什么。他欺骗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请注意，在这条蛇还没来得及让他们做任何事之前，他说，神启示说，首先他必须攻击神的话语。如果我们都照着圣经说的去做，如果我们只相信并遵行神的话语，撒旦就没有任何能力伤害你。如果夏娃能回答说，对，他就是这么说的，讨论结束，然后他就离开赞美神，我们仍然会是完美的。或者搞砸这件事的就成了其他人，但是他犯的错就在这里，他开始质疑神话语的准确性。在昨天的节目中我讲过这个问题，我不再回头讲了，但许多人相信坚息论的教导，也接受了现今进化论的教导，也就是所谓的科学，这并不是科学。有些人他们什么都听，他们不相信神话语的准确性。嘿，当你那样做的那一刻，我保证你是在走向毁坏。我来读一下诸天第19章，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手的作为。在这之后的内容告诉你，神的话语是洁净的，使愚人有智慧的。接着讲述了神话语的能力会保护我们。一旦你脱离了神的话语，开始听其他声音，比如现代之蛇的声音，他正在挑战神的话语。我保证你一定会摔跤的。撒旦继续步步紧逼，最后他说，你知道神并不是真的有这个意思。他开始扭曲神的话，他的意思是你会变得像神一样。神有所保留，他要阻止你经历你的全部潜力。 于是夏娃向这些谎言屈服了，她想抬高自己，她相信了神要阻挡她，而不是要帮助她，她向这条说谎的蛇屈服了。你知道吗？那是罗马书六章十六节还没有写出来，但神的话语是永远立定的，这些真理早在他们被写下来之前就存在了，因此这在伊甸园中就是一个真理。罗马书六章十六节说，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如果你顺从了罪，就成了罪的奴仆。所以这节经文是说，你顺从谁就成为谁的奴仆，你把控制权拱手相让。神把这地的统治权给了亚当和夏娃，但是当他们屈服于路西法，相信了那些谎言，他们顺从并让他成为了他们的主人。现在我要说些不得不放在明天的节目中进行解释的话。我认为路西法在园中是为了祝福和服侍亚当和夏娃，他在那里是路西法。当他在这里犯了罪，不是在之前的世代，是在这里，当亚当和夏娃屈服于他时。亚当和夏娃曾经是神小写的告的神，当他们屈服时，他们让他成为了他的主人，他们让路西法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神。圣经中也经常这样称呼他。让我这么说吧，神造了路西法，一个敬虔的天使的存在。亚当和夏娃创造了撒旦，是他们造就了他，是他们赋予了他能力。我没有时间对此进行解释，我再说一次，你得获取这些资料或者在明天收听。我将会为你讲解，要认识到撒旦用来对付我们的能力并不是什么超自然的天使般的能力，这非常重要。治理全地的权柄是神给了人的，这就是魔鬼必须有一个肉身才能做事的原因。他们必须要有一个肉身的人或有形的东西才能流动。